梳理每日行情，把握市场动态。今天是2024年1月22日周一，欢迎收听期货早高峰。期货早高峰，百万期货精英的首选。首先我们看到宏观要闻，工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工业经济总体呈现回升向好态势，信息通信业加快发展，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2023年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6%， 较2022年提升一个百分点。省份行业增长面双扩，十大重点行业十个工业大省增长稳定器作用凸显。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4年保持全球第一。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下一步将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宏观指导，加强行业管理，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要落实落细车购税减免等优惠政策，开展好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试点和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消费，保持产业稳定运行。据上海航运交易所1月19日上海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为 2239.60 点，较上期增长 33.58 点或 1.5%。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环比上涨 12.9% 至 1287.49 点。广东印发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行动方案，其中提出建立期现货联动市场体系，推动广州期货交易所交易品种研究和上市，到2025年争取广州期货交易所上市期货品种达到5个以上。据商务部2023年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53,766 家，同比增长 39.7%，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11,339.1 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8.0%， 规模仍处历史高位。在中国证监会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证监会期货司司长李志斌对近期某些机构疑似在股指期货上开大额空单，恶意做空市场的消息进行回应。李志斌表示，我们已关注到并对有关情况进行了排查。当前股指期货的整体持仓较为分散，暂未发现客户集中大量加空仓的现象，也暂未发现关联账户联合做空的行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云泽表示，有效防范化解风险是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受住多次严峻考验，是唯一没有发生金融危机的主要经济体。我们将把握好权和责、快和稳的关系，打好攻坚战和持久战，大幅压降存量风险，有效防控增量风险，全力维护经济社会大局稳定。据中国央行2024年1月18至19日中美金融工作组在北京举行第三次会议，中国财政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以及美联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等相关部门参会，双方就两国货币和金融稳定、金融监管、金融市场、跨境支付和数据、可持续金融、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全球金融治理等议题以及其他双方重点关切的问题进行了专业、务实、坦诚和建设性的沟通。会议还听取了技术专家组关于银行业气候压力测试和各自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 G-SIBs 处置机制的汇报，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据新华社、国务院副总理、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何立峰19日在京会见中美金融工作组美方代表团，他指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重要共识，推动两国关系朝着健康、稳定、可持续方向发展。双方应继续用好金融工作组机制，不断积累成果，巩固发展金融领域合作势头。下面来关注黑色系热点资讯。据 MSTEEL， 全国45个港口进口铁矿库存为 12641.90 万吨，环比增 20.79 万吨，日均输港量 319.21 万吨，增 6.40 万吨。全国47个港口进口铁矿石库存总量 13249.90 万吨，环比增 28.79 万吨，47港日均输港量 335.91 万吨，环比增 6.70 万吨。据 MSTEEL， 247家钢厂高炉开工率 76.23%， 环比上周增 0.15%， 同比去年增 0.26%， 高炉炼铁产能利用率 82.98%， 环比增 0.42%， 同比减 0.12%， 钢厂盈利率 26.41%， 环比减 0.43%， 同比减 0.86%， 日均铁水产量 221.91 万吨，环比增 1.12 万吨，同比减 1.83 万吨。必和必拓公布数据显示，2024上半财年必和必拓西澳铁矿 WAIO 产量季度环比增长 5%， 新南威尔士动力煤半年度业绩创下5年来新高。受计划内设备维护以及低库存等因素影响， BMA 煤矿产量有所下降。下面来关注农产品热点资讯。 AgroConsult 作物巡查前预估巴西大豆产量为 1.538 亿吨，低于11月预测的 1.616 亿吨以及12月预测的1588亿吨，以及政府预估的 1.553 亿吨。 AgroConsult 表示，由于异常炎热的天气，马托格罗索州的平均大豆单产将下滑至每公顷 52.5 袋， 2022-2023 年度单产为每公顷 63.8 袋。华储网发布关于2024年1月23日中央储备冻猪肉轮换出库竞价交易有关事项的通知，本次挂牌竞价交易3万吨。据马来西亚独立检验机构 MSPEC， 马来西亚1月1至20日棕榈油出口量为828910吨，较上月同期出口的852138吨减少 2.7%。 据船运调查机构 ITS 数据显示，马来西亚1月1至20日棕榈油出口量为867828吨，较上月同期出口的837475吨增加 3.62%。 据 WIND 数据显示，截至1月19日当周，自繁自养生猪养殖利润为亏损 274.68 元每头，1月12日为亏损 269.48 元每头，外购子猪养殖利润为亏损 204.81 元每头，1月12日为亏损 232.73 元每头。据 MISTEEL， 2024年第三周截至1月17日，国内加工企业玉米库存总量 517.7 万吨，较之前一周增加 7.30%， 突破近9个月高点。据牧田科技，截至目前不完全统计， 2023-2024 榨季云南开榨糖厂数量已达42家，开榨糖厂已达8成，同比增加3家。开榨糖厂日榨产能 15.40 万吨，同比增加 1.64 万吨。据悉，1月下旬将有一至两家糖厂开榨。据外媒消息，加拿大谷物委员会 Canadian Grain Commission 数据显示，截至1月14日当周，加拿大小麦出口量较前周增加 34.8% 至 38.89 万吨，之前一周为 28.85 万吨。据政商所，经研究决定，自 AP2403 合约起暂停西峡市沃尔德果蔬冷藏有限公司的苹果车船板交割业务，增设龙口玉龙果蔬有限公司为苹果车船板交割服务机构，自 AP2403 合约起开展交割业务。据农业农村部，当地时间1月18日上午，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在华盛顿与美国农业部部长威尔萨克共同主持召开中美农业联委会第七次会议，重启中美农业合作机制，重申联委会是两国农业部门定期交流的重要渠道，承诺要倍加珍惜，精心呵护，稳定运行这一机制。双方围绕气候智慧型农业、粮食安全、民间交流、贸易便利化等坦诚深入交换意见。美国农业部 USDA 公布数据，民间出口商报告对中国出口销售 29.7 万吨大豆，于 2023-2024 年度交货。美国大豆的市场年度始于9月1日。据美国农业部，截至1月11日当周，美国 2023-2024 年度大豆出口净销售为 78.1 万吨，前一周为28万吨。美国 2023-2024 年度大豆出口装船 167.1 万吨，前一周为 86.2 万吨。美国 2023-2024 年度对中国大豆出口装船 78.2 万吨，前一周为 35.7 万吨。下面来关注能源化工热点资讯。据龙众资讯，截至1月19日，国内 PVC 社会库存在 44.35 万吨，环比增加 0.89%， 同比增加 19.85%， 其中华东地区在 39.72 万吨，环比增加 0.10%， 同比增加 37.18%， 华南地区在 4.63 吨，环比增加 8.18%， 同比减少 42.48%。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12月纯碱产量为 300.4 万吨，同比增长 14.2%， 一至12月累计产量为 3262.4 万吨，同比增长 10.1%。 因为邮轮改到非洲好望角而不是经过红海，沙特和伊拉克总计近900万桶的石油交付被推迟。船舶跟踪数据显示，本月从沙特拉斯塔努拉和朱拜勒港口以及伊拉克巴士拉港口装载原油和成品油的船只已改变航线，驶离红海南部入口处的曼德海峡。据消息人士，卡塔尔与印度达成协议，将在至少20年内向印度每年供应850万吨液化天然气，该协议可能会在1月底或2月初宣布。有投资者在互动平台提问，请问贵司四线计划何时投料？远星能源回复称，阿拉善天然碱项目一期第四条生产线投料时间暂无法准确预计。另外还表示试车需要过程，三线达产时间暂无法准确预计。最后我们来关注金属热点资讯。据 MISTEEL 调研了解，广西某氧化铝厂由于国产矿供应不足，预计短期有停产计划，停产周期7至15天左右。该企业建成产能为100万吨每年，目前在运行产能约50万吨每年左右。工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3年我国汽车产销双双突破3000万辆，产销分别同比增长 11.6% 和 12%， 创历史新高，连续15年保持全球第一。汽车出口491万辆，同比增长 57.9%， 首次跃居全球第一。据上期所，上周铜库存增加4668吨，铝库存增加20吨，锌库存减少2522吨，铅库存减少20989吨，镍库存减少82吨，锡库存增加273吨。广汽所碳酸锂期货首个合约 LC2401 顺利完成交割，交割量共计11351手11351吨，交割金额 11.12 亿元，其中滚动交割10776手，占比 94.93%， 一次性交割575手，占比 5.07%。 首次交割的顺利开展意味着碳酸锂期货经历了完整的运行周期，运行平稳，功能得到初步发挥。美联储古尔斯比表示，如果通胀下降速度快于预期，美联储可能会尽早降息，但政策制定者在掌握更多数据之前不应承诺任何降息时间。当我们还有几周的数据时，我不喜欢束缚我的手脚。我们将逐次会议做出决策，不会对三次会议中我们可能做的事情做出假设。接下来就是夸夸期谈啦，在这个部分我将为您整理异动行情的来龙去脉，为您搜罗期货异动行情的核心观点。首先我们看到看涨情绪退潮，乙二醇或将延续下行。光大期货分析指出，去年12月份以来，乙二醇价格重心持续抬升，不过进入1月中旬后，上涨进入深水区，价格上行驱动有所减弱，并时常伴随回调。具体来看，目前国内装置检修重启并存，整体供应端压力不大。况且价格上涨传导至装置重启需要时间，只有高价维持才能提升装置的重启动力。配合进口端受海外检修影响，预计1至2月到港量维持低位，也将给盘面提供底部支撑。需求方面，当下处于下游，但外需订单不差，局部年前赶订单中，聚酯开工率维持在 90.4%， 春节前检修比例有限，刚需将进一步支撑乙二醇去库。因此乙二醇短期回调后，未来仍存提涨动力，关注供给端的边际变化。再来看一个近期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话题，棕榈油。棕榈油强势反弹，驱动主要来自哪里？新湖期货分析指出，近期棕榈油盘面领涨，驱动主要来自国际端。当前国际棕榈油产地处于雨季减产季，12月至今产地降雨聚频偏高，12月马棕产量环比减幅已经验证了降雨对产量的影响，12月马棕库存小降。近期产地降雨继续偏多，印尼本土毛棕招标价、中国24度 CNF 报价短期也持续走强。国内1至5月传期棕榈油采购量始终较低，若后期产地价格抗跌或偏强， 导致国内中期买船量持续偏少，国内棕榈油库存可能季节性快速下跌。此外，外资席位的积极减仓，国内油粕做多套利也起到了助推作用。中短期，若产地降雨持续较高，棕榈油可能继续领涨油脂，油脂阶段反弹或可持续。以上就是今天期货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祝您期货投资愉快，我们明天见。